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来到启示录这本书卷，那这是圣经最后一卷书，也是讲到人类最后的这个命运到底是怎样。因为我们会发现哦，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从来都不会缺乏这种说可以预言未来、预知未来的人。那也有一些人呢，他不单只是预知一些的未来而已，甚至他们还讲说，哎，人类最后的结局会怎样啊？有一些人甚至还会说他预言到就是在哪一年哪一年啊，某一个时间点啊，然后这个世界末日啊，人类的结局啊就会来到啊，无论结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啊，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点啊，有的人都尝试去做这样的事。那这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有好一些已经是不准了的，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预言已经失效，那预言的人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近年来一个大家都相对知道也很有名的一个失效的预言呢，就是玛雅人曾经预言，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会发生在这个2012年。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想起，在2012年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听过这个预言的，来到2012年年底的时候，你的那时候的整个的心情会怎样？你看着整个的世界会怎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神所创造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的一个灵性，都会很想知道人的开始是怎样来的，人类的结束到底会怎样。尤其我们从就是科学一点、自然一点，也会看到说，哎，我们每天在生活的这个地球正在不断的耗损啊，资源啊都在不断的在用啊，然后面对很多这些资源啊、气候啊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去想的，人类的结局到底是怎样？那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会探索的。那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也接下来我们看整本的启示录，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怎样，人类的结局要怎样。那过去有很多人尝试预言嘛，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这位主是可信的，他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可信的，所以我们来认识人类最后的这个结局跟命运，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得着这个启示。而且约翰今天也一直讲，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末后的启示是绝对可靠的。所以进入第一章呢，我想把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绝对可靠的启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的一个的观念，我们不是从别的地方去道听途说。然后我也知道自从冠病以后，有一个叫神童是在印度的，很多人说他很准，那我没有去详细看，但是很多人跟他，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从这些其他的渠道去认识，我们乃是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位神去认识这个末后绝对可靠的启示。那进入到新的一卷书，我们也看一下启示录这卷书当时的一个写作的背景哦。那根据这个第二世纪的初期，这个尤斯丁他的记录呢，启示录它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今天我们也会读到是他讲自己记录下来。他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的96年，就是主殉道过后的60多年这样。那当时是罗马的皇帝叫做图密善，他统治的一个末期。那图密善呢，他也是带领着罗马的军队摧毁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指挥官提多他的兄弟。他就在提多的过世之后呢，他就登基，然后呢他跟之前一些罗马皇帝一样，要别人来奉他为神，然后他也给自己称一个头衔，就是我们的主和上帝。就是透过他的这个头衔，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公然在挑战基督徒的信仰的，他称自己是神，他称自己是主。那基督徒当然是不愿意来听，不愿意来跟随了。尤其才很多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直接就从使徒那里领受这个信仰的， 当时候大家的信仰还是真的是就是都继续传承下来，是很坚定的。那在这种时候呢，但这个图密善他统治来到末期，他就继续做这个逼迫的工作，而且对基督徒非常猛烈的做这种迫害。那根据也有这个教父特土良他的说法呢，使徒约翰他就是被这个图密善，因为他传神的道来抵挡，就是图密善他的这个地位哦。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使徒约翰放逐到这个拔摩岛这一个荒岛那里。那也是在这个荒岛这个使徒约翰他被囚在这个荒岛的期间，约翰就在灵里面一个真实的经历，然后他就把启示录这一卷书给写了下来，然后就一直留到我们现在来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领受，来预备主的再来。好，那我们进入到这卷书，我会把它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就是主题这里所讲的第一到第三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启示。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这里第一节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神圣奥秘要为我们揭开，揭开这个是启示，里面有好一堆东西要为我们揭开，就是神赐给他，讲到是天父父神的位分赐给他，叫他将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众仆人其实不只是那些先知啊使徒而已，这里其实是讲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那他就差遣使者，这里是天使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看到约翰有很直接的天使对他的造访，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约翰便将神的道，神的道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英文翻译更加直接，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讲这些神的话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呢，以至于基督成为这些神的话的这个忠实的见证人。神的话成就在基督的身上，那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对照旧约的先知书也好啊，诗篇也好啊，对照旧约的这些作者已经几千年前所写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内容的，这些都是印证约翰说我所讲的大家要听，大家要信，这是真的。然后约翰不单只是说耶稣自己来了做了见证，当代的人他们有好一些人是跟耶稣一起生活过的，做过见证，神的话这样来应验。约翰更讲我是亲眼看见这些的异象，这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就是约翰讲我看见的异象，我真实的经历，我要跟大家讲这是可信的，这个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启示就是有点约翰有点说我用我的人头担保这样了。就他就说最后就再告诫大家，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第一个祝福，后面还有好一些。这个第一个就是你一进入启示录这卷书，你首先看到第一个祝福，你要知道首先你要念这书上的预言，你要读，然后你读了以后呢，你去遵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在你去读接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带着一个态度说真的吗，怎么好像神话一样，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接下来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约翰在这里先让我们看到去读，读了要去听要去行，因为日期近了，就是预言成就的日期近了。那过去约翰写的时候是没有2000年1900多年前，但是如今我们看到整个的迹象，包括最近我们一直在思想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在看的，还有我们611的众教会也好，我们灵粮堂都看到真的时间越来越近，包括普世的教会也看到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留意警醒。那使徒约翰呢，他在这里 写表明哦，启示录所写的在一到三节，总的来说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应验神话语的忠心的见证人。所以这些启示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赐下来的，这是有绝对的保证的，大家要听，大家要信，这些预言绝对会来应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个绝对可靠的启示里面呢，约翰一开始又跟我们讲到主神有绝对的治理权，这里是四到七节。这里首先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教会的主宰，四到六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这个是亚细亚，就是当时的这个也是现今的西尔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是真实存在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当时存在耶稣要对他们说话，也是代表着普世教会最终就是作为一个教会的状态的一个表示。因为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状态里面，接下来我们一天一天会继续来看。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是圣父的位格，三位一体父神的位格，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是圣灵的位格。然后第五节是讲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先复活的是耶稣基督，这里是讲这位神三位一体的位格。我们来看七灵，这里也是对证以赛亚先知曾经所说的，这七灵其实就是圣灵，圣灵的整个的完整，整个的丰满，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那大家这些经文有好些弟兄姐妹也是很熟悉的，就是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讲的是耶稣，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就是讲到神的七灵，这个圣灵的一个的丰满跟完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很渴慕圣灵，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懂的不明白的，我们向神来求，神的这个七灵就要来充满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二节，这里讲到圣灵的位格。然后第五节讲的就是那诚实做见证的，对谁做见证？对着神来做见证，天父来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有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耶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呢，因为我们可能会看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有看到拉撒路他也曾经经历复活啊，他比耶稣是首先要来经历复活啊，甚至在先知以利亚的年代以利沙的年代也是有人有这样的经历。那这里呢其实是讲说耶稣他自己本身是他的复活是他不会再死的，他复活是得了那个荣耀的身体，拉撒路他是活过来了，但是后来他又死了，他还没有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来得着这个胜过阴间跟死亡的这个权柄，他成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所以这样三位一体的神来把这个恩惠平安归于我们，是他所赏给我们的。耶稣说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很能够体会，尤其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过去是从其他的信仰的背景来归向主的，真的是可以体会到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只要我们倚靠神，这份的平安是非常独特的，是非常真实的。是因为这里也继续讲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因为这一份的平安是因为我们被赦罪了。过去我们觉得我们要做很多的好事，要做很多的东西来换取某个神明的喜悦，来换取说我已经做了，我做了一些东西补偿我的罪过了，这是不一样。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摆上性命，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 赐下的这一个的真平安。然后他不单只是这样救我们，第六节讲到他作为教会的主宰，他赐给我们的是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就是神国的子民。然后后面又讲到做他父神的祭司，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可能这样读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来对照旧约，我们就知道做祭司的是能够直接来到至圣所，是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亲近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很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只要我们是灵里不是沉睡的，我们的灵觉是打开的，我们是基督徒都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天父的那个同在，神的同在。因为神要召我们来做他的祭司，是那个能够亲近神的人，不是在那个幔子外面就是看着祭司进去做事情，看着祭司进去赎罪代求，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当然这个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到九节都是有讲这些，我们就是今天将我们的感谢啊、颂赞啊为祭来献给神。所以约翰就讲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这里看这个约翰在这里所讲的地方其实不是对着世人，四到六节我们看是对着教会写的，约翰写信是给当时亚细亚今天的西土耳其的七个教会，然后讲的就是洗净我们的罪，是洗净谁的罪？是基督徒，是信的人。所以这个启示约翰首先就讲是给教会的，然后神在掌管着教会，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上来就会这个不是一上来就应该讲人类末后怎样吗？为什么一上来会讲到虽然是末后的启示，但是要先跟教会说话呢？因为神爱教会，神不愿这个末后会发生的事是对着外人所讲的，神要让神家里的人先要知道，是要先让他爱子耶稣的心腹就是教会知道。所以末后会发生的事不是外面的什么神童首先会知道，末后会发生的事神会首先给他的教会知道。那我们怎样能够知道呢？就是一定要扎根委身在教会的里面，委身在教会的里面，神会从上往下 download 就是下载，从我们的权柄下载下来，然后让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怎样，而且是对着整个普世的教会的身体。只要我们是跟随神，只要我们的心是不偏斜的，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来忠心的对待神的，神不会对我们隐瞒，而是会把这些的奥秘和启示都来告诉我们。而且当时我们看那个写作背景，当时在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的年代是非常动荡的，人读了的时候会觉得真的，主啊，你什么时候你的审判来？你什么时候来还我们一个清白？人都是会有这个盼望，尤其在信仰当中持守的里面面对很大的逼迫。那约翰在这里讲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要首先把这个启示来给教会，就是要让教会看到，哪怕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面对很大的历史的动荡，主我们的神要首先来爱教会，要首先对教会说话，会首先告诉教会应该怎么办，因为他是教会的主宰。然后来到第七节，神才讲设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这里来看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刚才讲的是信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写给做神国的选民的，是写给这个父神的祭司的，如今讲到是万民了。万民里面呢就是赐他的人，万民里面指不信的人到时候要亲眼看见耶稣回来了，万民里面都要因他来哀哭。为什么哀哭呢？是因为 到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哀哭就是哎呀，为什么过去我不信，为什么过去我听了这个福音我不信呢？然后来到这个时候看见耶稣荣耀了再来的时候，为自己的罪来懊悔，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在那里哀哭，已经在那里咬牙切齿了。那约翰在这里说这是真实的，阿们。因为约翰知道很多人读了还不一定会相信，所以约翰在这里不单只是在这一章了，接下来也会一直讲大家要信启示录所讲的，大家要信。第八节就是讲神的属性，神自己也对自己来让世人知道，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就是我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直我都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刚才讲到是掌管着教会，是对着神的百姓，现在是对着所有的人来讲，我是这位万有的主宰，让人来听，让人来信。那这是这个绝对可靠的启示里面，神要让我们有这一份的确信，对他的信心。然后第三个这部分呢，我们更是要看到，刚才我们已经有稍微看到的，基督必先对教会说话。这里我也分为两个小点，首先呢是九到十一节，神首先把这个启示给他的教会，其实意思就是说教会要来听从基督。这里约翰又讲，我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讲得很清楚，信主以后是会面对考验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没有人信主以后是不经过患难不经过考验的。因为一个东西如果它是真的，它肯定会面对考验，真的钞票会面对考验，真的什么金银珠宝会面对考验，因为它是真的，所以有人会做出一些假的东西来做一些骗的，然后呢来赚取那个价值。也有俗话也会讲，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肯定是会面对过考验的。而约翰当时呢，他这里讲他为神的道，就是关于神的救恩，神的话语的成就，那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讲他自己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因为他传福音就被放逐到那里，他因为义而受逼迫，而被就是算是坐牢了在那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他的这个圣灵的感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是跟我们平时的那种闭着眼睛看异象还有就是一个意念的感动是很不一样。他真的是整个人置身于一个我看不只是3D 4D 5D 可能都有，因为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一个与圣灵的这样一个相交的经历里面来经历，然后呢他就听到他后面的这个大声音告诉他，你要把你看见的这些异象，接下来我们一张一张会看的，要写下来，而且就是给当时在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那在约翰的时代，这里讲解一下，也是他们当时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的群体，所以他这个书信一去，整个城市的教会就都领受，不会说会不会有一些教会好像在新加坡，会不会我们担心有一些教会没有参加 Love Singapore， 会不会神给一个启示下来他们没有收到，没有，当时是肯定会领受。那而且今天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每一个基督徒每间教会都会一起来读，那这个是神首先把启示给教会，借着约翰借着耶稣给约翰，约翰给教会，让教会一定要来先听从基督。然后呢来到十二到二十节，其实也是要教会要听，首先要来认识基督。这里我们会看到这里的形容是基督一个荣耀可畏的身份。十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就是约翰看到在七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他身穿长衣，就是那件的祭司袍，直垂到脚，然后腰间束着金带，这个腰间束带是祭司公职时候的他的一个的服饰，他的那个穿着来的。 然后他这里竖的是金带，表明他的尊贵，他是王啊，这个是不一样。他的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是啊，如白羊毛如雪啊。扩展版圣经还有解释是闪闪发光的白，表明他的圣洁。然后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就是讲他的眼目是全知的，当他一看进去啊，人的生命里面像火一样在啊燃烧，就是对着一切的污秽，对着一切的不洁，其实他有一个的烈怒在里面。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脚代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人生的道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讲基督自己本身，他也经历过患难。那光明的铜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经经历过，他也是纯净的，被炼过的，然后所以他才配得来施行这个的审判。然后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当时的这个显现呢，他的声音是震撼人心，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不只是我们人常以为基督就只是温柔的，就是好好说话的，不是。基督在这里，他荣耀的身份显现的时候，他是大有威严的，他是蛮有那一个他公义的一面。他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神要用他的话语来做出这幕后的审判。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也是在看到他的威严跟他的荣耀。所以约翰他自己表明，他自己在一个肉身，在一个凡人的一个的生命的里面，他十七节讲，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他过去没有见过耶稣这个样子。如今他看到耶稣荣耀的显现，他知道这位神真的是圣洁可畏的，这位神是完完全全轻慢不得的。但是耶稣在他荣耀的身份显现里面，他也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让约翰看到，你是属我的，你不要惧怕。虽然你看到我最终这个公义的样子，看到我最终要施行审判的这个样子，但是你是属我的，你不要害怕。那他主十八节又讲，主是那位存活，死过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讲主已经胜过了这个阴间和死亡，他是能够救赎我们，能够进入到永恒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对约翰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现在的事，讲的是就是约翰当下他的经历，还有他看见的异象，就是接下来在启示录里面一章一章所讲的，还有将来必要成的事，人类末后所要发生的事，都要写出来。这是耶稣对约翰的吩咐。二十节，论到你看见我手里的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原来掌管有天使是来服侍教会的，神的教会是有天使在那里来在那里看着来服侍的。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在这里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谷歌去搜一下这个耶稣的样子，但是谷歌出来的图片我觉得也只是最多人类的想象。约翰他一看见他就像死了一样，因为他看到这位很常我们人觉得只有恩典的主，最终当他来到的时候，他是充满公义和威严的神，他是教会轻慢不得的。也唯有神这样来启示，让教会最终来认识基督的时候，教会才能成为得胜者，才能进入到主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如果不认识神这一份的属性，我们很难产生出对主我们的神这一份的公义和敬畏的。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的总结，启示录是神绝对可靠的启示。今天约翰在这个引言里面已经这样的告诉我们，那使徒约翰他透过神儿子耶稣基督对神话语一一的实现，还有众人对主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他告诉世人，这是人类末后日子最可靠的启示。这个世界会继续有动荡，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他绝对对着他爱的教会会有这个绝对的治理权，他也对着整个的人类，整个的宇宙万有，他也有这个绝对的治理权，他爱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会看到神首先会把启示临到他的教会，来让教会 首先作为神的选民来真实认识基督的身份，也回应神在幕后对他的心意。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言。那接下来一章一章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个幕后的启示。